西太后恨透了肃顺，两个人的关系是冰冻三尺，并非一日之寒。说句平常的话，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谁要看着谁别扭，那两个人是死不对眼。明明对方的话没有恶意，他也不中听。这西太后就向东太后建议，无论如何采取紧急措施，给肃顺一处分，把他赶出顾命大臣的行列。这东太后呢，一贯忠厚老实，听西太后一说呀，就不住地劝妹妹呀，你也别操之过急了。也许我没有看透，肃顺确实有些专横跋扈，有时候啊不讲礼义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这个人的心呐，还没有什么。我看他对国家还是尽忠报效的。就拿起年号铸铜钱这件事儿，他们也花了不少的心血。我看肃顺呐，没有反叛的心。你呀，就原谅他这回就算了。东太后说的话可不多，但是西太后可动了心了，她感觉到问题很严重，埋怨东太后优柔寡断，心里说话，你不是同意了吗？让公王奕欣到热河行再来，来干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商讨清除肃顺、取消顾命八大臣这件事儿。假如到了紧要的关头，你抱着这种态度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在西太后的眼里，肃顺就是一条毒蛇，必须狠狠地打，争取一拳收功，打在七寸上，这一下就要了他的命。如果打不死，等他回过头来咬你一口，那就完了。但是他也看得很明显，要想说服东太后下狠心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怎么办呢？有主意了，等慢慢遇着机会，抓住肃顺一招之错，他惹东太后生气的时候，我再多加几句话，东太后就能下决心。其实这西太后啊，不了解外边的情况，要想找肃顺的毛病，随时随地都可能找着。别看他那么聪明，跟外界不接触，有很多的事情都被肃顺划过去了。咱比一个例子说吧，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，全国18行省总督巡抚是封疆大吏朝廷的命官，要任命这些人的时候，有顾命八大臣提出人名，两宫太后朱笔圈定，把人员肯定下来，张三李四全定好了，再由顾命八大臣分省分派。可是三品官以下呢，像什么学政啊、藩台孽台啊，这些事儿怎么办呢？采取抽签中奖的办法，就跟现在那有奖储蓄差不多。到了时候啊，把各省的官名全都写上，把预选的人员全都写上，卷成纸条夹到猪签里头，搁到猪筒子里头，到时候一换这猪筒子往外抽签，抽着谁算谁。表面上看这玩意公平合理，没有私弊，实质上私也不少啊。肃顺把一些好的官员的美缺全藏起来了，他不往上报，像光禄寺正卿、吏部左次郎这些人他全捂起来了，偷着给了矿员焦耀英做了私人的交易，收买这些人的人心，就瞒过了西太后。但这些事情瞒得了东西太后，可瞒不了军机张京那位曹玉英。上文书咱们说过，曹玉英是军机张京带班的，按现在新名词说就是办公室的主任，军机处上一举一动瞒不了他。这 些事情曹玉英全都掌握了，暗地之中全都记录下来，等着将来给肃顺好凑罪证。由于曹玉英官小职微，见不着两太后，他也不敢当面把这事给揭发出来，他就记到心里了。不过最近一个时期，曹玉英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，咸丰皇帝这一死，朝廷有些变化，肃顺亲抓大权，好像对自己也发生了怀疑，有很多应该他起草的事不让他起草，都交给焦佑营去办，有许多公事都瞒着他。就这样，曹玉英耳目就不那么灵通了，但是暗自着急呀，心里说话，恭亲王您怎么还不来呀，到了时候了，您要再不来，将来这事就不好办了。不但他着急，西太后比他还着急，日思夜盼，恨不能恭亲王一心马上到京再来。前几天恭亲王递了个折子，要叩谒子宫前来见幼主，这件事引起强烈的反响，整个热河行散，文武百官、王公亲贵、太监宫女议论纷纷，都盼着恭亲王早日到行在，人没来，声势先造出来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正好是八月初一，这是个什么日子呢？正是咸丰皇帝二七阴殿礼，又是祭典的时候。太常寺头天晚上就下了通知，偏赶就在这一天，顾命八大臣和军机处接到咨文，说恭王奕欣七月底已经到了滦平县，明日也就是八月初一赶到行在叩谒子宫。同时热河的步兵统领衙门接到通知，要沿路派兵保护恭亲王。太常寺接到通知，要准备祭礼。内务府接到通知，让他们安排食宿。所有的公事都摆到办公桌上，这顾命八大臣一看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特别是正亲王端华，看看这个折子，瞅瞅那个咨文，把桌子一拍，去，这鬼子料，讲什么排场啊？派头还不小呢，叫这个衙门干这个，叫那个衙门干那个，都得听他一个人指使啊！这是逃难，比要饭强不多少。热河不比北京，哪有那么讲究的？传我的话，什么也不准备，看看能怎么的。端华气的连拍桌子在跺脚，震得屋子嗡嗡直响，其他的人默默无言。肃顺呢，背个手在屋里来回直溜，他在想事儿。你没看正亲王端华叫唤，没人听他的，决定大权在肃顺手上。肃顺想了想，转过身来，哥哥，中尉，鬼子六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现在他还有什么办法呀？剩下的也就是讲讲排场罢了，我看呢，满足他的要求，一一照办。来人，参见中堂，传我的话，接待恭亲王奕欣一定要特别隆重，饮食用具要非常丰盛，不得慢待，听见了吗？是。手下人出去了，这端华就睁大了眼睛发愣了，肃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哥哥，方才我不是说了吗？鬼子六完蛋了，他手上一点大权都没有，难免发发牢骚，耍耍脾气，今天故意的发下这么些咨文叫我们招待，意也就在于此。我们有什么可怕的？用热馒头堵住他的嘴，看他 下文分解。哈哈哈哈，肃顺是不住的冷笑，但是顾命八大臣的杜汉不是这么看的。杜汉心里在想，中堂啊，你想错了，恭亲王的意思绝不是为撒气，他是为什么呢？要讲牌照，正说明他身份尊贵，有意跟咱们较量较量。这杜汉明白，现在朝里朝外一共有十个亲王，这十个亲王大多数都是世袭罔替，从老祖宗那么一代一代传下来接的班，唯独恭亲王奕欣，那是道光皇帝朱笔亲封，所以显得格外尊贵。他清楚恭王奕欣这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，认为肃顺错走了一招棋，但事关重大，这话还不敢跟肃顺说，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。那么恭王奕欣要来，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衣冠整齐，都在行在的门外等候。从天光刚见亮，文武百官王公亲贵列队迎接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人也没到。肃顺正着急呢，有人向他报告说阴殿里的时刻已经到了。肃顺一手没办法，不能迎接恭王奕欣，耽误了阴殿礼呀，马上传话，议事开始。王公秦贵文武百官都到了烟波制爽殿，留下各部的司员在这准备迎接恭王。哎呦，这个阴殿礼呀，麻烦透了。再看屋子里边，香烟缭绕，素蜡燃烧，钟鼎齐鸣，让人感到非常凄凉。正中央放着皇上的棺椁，前面是灵牌，左右挂着白布幔帐，正中央摆着祭礼，什么纸钱呐、供果摆得满满登登一桌子，前头并排还摆着九只羊，在一个黑漆盘里头放着一只玉杯，这是咸丰皇帝生前最喜爱的一只杯，里面倒着酒。文武百官排班站立之后，六岁的皇上由内务大臣景寿领着来到大殿之上。但是这小皇上呢，经过景寿的教导，对这些礼仪都记到心里头了，先叩谒子宫，然后给他爹的灵磕了仨头，最后把小脚一跺，放声痛哭。他不哭别人不行，哭都得憋着，小皇上一跺脚这是信号，随着他这一声哇，殿里边都哭上了。王公亲贵先哭，文武百官后哭，外边的随从人员再接着哭，一直传到宫外。这有个名叫传哭，不行一块哭，您说这麻烦不麻烦。传哭结束，由他小皇上手里捧着他爹那只玉杯，把这只酒往空中一泼，祭礼算结束。最后剩下一道手续，有不少的纸钱需要在院中分化，这纸钱还有数呢，一共是9万，一会儿半会儿烧不完呢。由小皇上亲自点火，就见烈焰飞腾，呛的人都睁不开眼睛，火光照出多远去。哎，正在烧的时候，突然就听见星宫的外头一阵大乐，人喊马嘶，紧跟着跑进一个人来。再看这个人苍苍啷啷站不住脚，借火光一手，穿着一身孝服。这个人也顾不得礼，也不见皇上，也不等待传呼，迈步跑到大殿之上。由于门槛太高，他一下没注意，正好绊了个跟头，顺势他就趴在地下跺足捶胸，放声痛哭，把这小皇上也闹愣了，百官也都傻了， 定睛一看，正是恭亲王奕欣。这个奕欣从北京出发，直接赶奔邢塞，心急如火。昨天晚上住到滦平县，他就打听着了今天是他哥哥二七的宴殿礼，决心赶上这个日子，所以半夜间他就起了身了。这个速度这个快啊，走双塔山，过三岔口，又穿过广仁岭到承德府，又打承德府是赶奔新宫，这一路之上马不停蹄。到了这里时间正是晨正三刻，人不伤心不落泪啊，人不见景不生情。他一看大殿里边庄严肃穆，突然想起手足之情，君臣之义，哪能不动感情呢？所以恭王奕欣来到棺椁的前面嚎啕痛哭，哭的是声泪俱下呀。所有的文武王公大臣无不深受感动，谁也不劝也不忍得劝，一个个暗中垂泪在旁边陪着。恭王奕欣一边哭，心里头想着很多事儿。首先他想到跟咸丰皇帝手足之情，我们哥俩是从一块长大的，想当初食则同桌，行则并肩，左右不离呀。我哥哥不见我不吃饭，我不见我哥哥睡不着觉，为什么我们弟兄手足之间发生了摩擦，原因何在？大清皇帝在日为什么对我那么冷酷，我有哪一点对不住我哥哥？他又想到哥哥对自己的好处，也动了真感情了，所以他的哭是发自肺腑，声音洪亮。这个声音一直传到后宫东暖阁，且说东西两太后都在东暖阁闲坐，东太后没事吧嗒吧嗒抽他那旱烟，西太后正琢磨事情，暗中掐手指的算，计算恭王到邢塞的日期。按说该来了，怎么还没来呢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外的声音有点不同，东西两太后全都瞪眼往外看着。东太后就问双喜，怎么了？前面不举行阴殿礼呢吗？这声音来自何处？去看看去。哎，双喜转身出去了，正好遇上个太监前来送信，把事情弄明白，回来跟两太后作报，说恭王奕欣正在前面痛哭。西太后闻听眼睛一亮，心里说话，阿弥陀佛，可把你盼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心里这个敞亮就甭提了。东太后也不抽烟了，就问西太后，妹妹，恭王来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见见他？姐姐，现在就可以见。是啊，那赶紧就叫起，叫他来吧。西太后一摆手，等一等，说着冲东太后一眨巴眼儿。这阵东太后就明白了，从他们俩共事十几天以来，西太后他们定了个暗号，一眨巴眼儿，那是有话不能说。所以东太后一转身退的里屋，其他任凭西太后的安排。就见西太后把几个太监叫过来了，你奔哪儿你奔哪儿，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，把这些人都指使走了。东太后很明白，这些个人都是平时认为是肃顺的耳目，不保险的。西太后把他们指使远了，为的是说话方便，没有人刺探情况。等西太后把这些可疑的人打发完了，再检查检查，话可能透露不出去了，这才放心。再看西太后把脸儿一扬，声音十分洪亮，史进忠，奴才在。这史进忠是新任的总管太监，奴才请太后的懿旨。 史进忠啊，我打算叫你办点事儿，但是又担心你办不好，你去传旨，把恭亲王奕欣选进东暖阁。扎！史进忠磕了个头，站起来，嘴不说，心里清楚，这事儿太扎手了。他知道恭王奕欣和顾命八大臣之间的矛盾，要叫恭王奕欣进东暖阁，肯定受到阻拦。你说我要选不进来，这不算我的失职吗？在两太后的面前如何交代呢？但是有心不去也不行啊。史进忠脑袋冒汗，心里头犯嘀咕。等到迈步来到外头一看，正好皇上的大驾回来了，许多人在两旁保护着，小皇上晃晃悠悠大步走在前头。史进忠赶紧跪在道旁，低着头一直等皇上过去，他才站起来。队伍最后还有个太监是他熟悉的，史进忠过去把他拽出来。哎，等一等，恭王现在何处啊？恭王正在前面哭呢，哭得死去活来的，文武大臣正在苦劝啊。哎，肃中堂现在何处？也在那儿。史进忠一听就一愣，那你看中堂大人和恭王怎么样？挺好啊，我看肃中堂跟他很亲近。哦，史进忠一听，大概这事还许能办到，他就怕这个肃顺呢，站起身来转身往外就走。等到了大殿院里一看，恭亲王也出来了，眼睛都哭红了。顾命八大臣王公亲贵左右陪着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边走边谈，不知说什么。史进忠也挺聪明，一看这个场合差不多，我要公开传旨，恐怕肃顺也不敢阻拦。想到这，史进忠往前走了几步，提高嗓子就喊：“传遗旨！”太后的旨叫遗旨，皇上的旨叫谕旨，这等级制度相当严格，错一点也不行啊。一说传懿旨，那就是太后的。文武大臣王公亲贵全都站住了，连恭亲王也站住了。就见史进忠跑步向前，往上吹手一站，面对恭亲王，两宫太后懿旨，召恭亲王奕欣进宫。